伯父母、弟兄姐妹，不管是在现场或者是在云上，主里平安。感谢主，让我们今天再一次在主所定的日子，我们可以在这里一起聚集来敬拜主。好，那么我也盼望弟兄姐妹们，我们能够慢慢的能够学习，多回到教会来参加实体的崇拜。我记得大概是在一两个月之前吧，我看到一位在国内的牧者，那他特别写了一个我不晓得他那篇文章的题目是什么，但是他提到了一样事情，我心里面深深的有同感。他说，我们在这个没有办法实体的崇拜的这个里面，如果真的是出于不得已也就罢了，好，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没有办法实体在一起聚会，他特别提到说，我们人性的这个丰富被剥夺了。好，我相信我们都同意这一点。我也感谢主，在过去这一段时间里面，许多不同的团契、不同的会众，那么能够用教会的这个场地，能够做各式各样不同的活动。这个英文堂他们有三次的这个 fest， 春天的、夏天的跟秋天的，都有许多位弟兄姐妹参加。粤语堂他们有一个这个 Midsummer Nights Meet， 就是仲夏夜，大家在一起相聚，来了将近300位的这个弟兄姐妹参加，当然也包括许许多多的这个福音的朋友。那么我们的国语堂呢，那么最近这几个礼拜都有这个排球的这一个比赛，有六队参加，那么不单单场上这个是非常非常的火爆，那个啦啦队呢也非常的精彩，是一道美丽的风景线，如果可以借用这样子的话。所以盼望我们要慢慢的习惯回到实体崇拜的里面。我也知道我们国语堂的主日学现在呢大概都是 hybrid 这个主日学，所以都有这个实体的这个成分，鼓励弟兄姐妹回来。我也发现在我们开始实体崇拜呢，反而是年轻的家庭回来的最多，因为我们儿童部门的这个主日学都是实体进行，所以反而许多年轻的家庭带孩子来参加。那么反而对不起，你不要对号入座，那么反而是有一些 empty nester 呢，那反而回来的呢比较少一点，不是讲你。好，那么今天我们要想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认识我们的身份以及与世界的关系。我还是希望用 Francis Schaeffer 所写的这一本书 How Shall We Then Live 来做一个开场白，我们到底应当如何生活呢？这是在1960年代 Francis Schaeffer， 他是一位非常多产的作家，他写了20几本书，几乎每一本书都很值得读，而且几乎每一本书在那个时候几十年之前写下来，有点像是先知式的言语，他里面提到的许多的警告和担忧现在几乎都已经实现了。在那本书里面他特别提到说，我们如何生活是根据我们的这个预设的立场，是根据我们的假设。在这本书的一开头，他有一个非常尖锐的一个提醒，就是许多人照着他预设的立场来生活，但是很多时候他甚至不知道他自己的预设立场是什么，他就是这样子照预设的立场来生活，尽管他并不清楚他预设的立场是什么。所以在过去这段时间的信息里面，我一再的提我们应当如何生活，也一直在想要提醒弟兄姐妹跟朋友们，我们在世上生活，我们预设的立场是什么？我们预设的立场跟我们的心有关，跟我们的三观有关。箴言23:7，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的为人就是怎样。所以箴言继续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我们应当如何活着是根据我们的韧性。那么今天我们从约翰一书2开始的这一段经文，我们可以发现我们如何活着要根据我们对于自己的认识， 以及根据我们对自己的认识之后，我们和世界的关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如果我们回想一下约翰一书到底从开始到现在讲了什么，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五节非常清楚地说，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然后他再一次强调说，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用的行这个字，也就是在圣经里面常常所用的行事为人就当与福音的心相称，这是我们一个人在世上生活所有活动的一个总和。那么如果我们认识神是光，那么我们如果要在光明中行，我们必须对于罪要有一个深刻的了解和体验。这是约翰一书从第一章第五节到第二章第二节所给我们的信息。然后第二章第三节到第十一节就特别提到两样重要的事。一样重要的事就是说，我们认识神，我们必须是顺从神的人，所以顺从是认识神的这个途径，顺从也是认识神的这一个结果。那么怎么样的一个事情上要表达出我们的顺从呢？所以约翰一书第二章后面就继续的告诉我们说，我们爱弟兄，我们就是在光明中，如果我们恨弟兄，我们就仍然是在黑暗里行。又再一次的回到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五节所说的，神就是光，我们在光明中行，那么我们要顺从，那么那样的一个表现就必须是表现在我们爱弟兄这件事情上。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再读我们刚刚所提的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二节开始，他说，我小子们呐，我写信给你们。好，那么然后呢，好像是稍微有一点这个约翰在这里的思路有一点点转折。我这几天思想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有一点感受，就是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好像约翰有一点点把他的思想从神是光收回来，放到我们自己身上。我们要认识我们到底是谁。好，那么所以呢，我们就可以从四个方面来看。首先我们要看到我们的身份，在这里约翰提到三类的人，小子、父老还有少年人。然后呢，我们认识我们的身份，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呢，针对这三类的人，好像神给了我们不同的这一些恩典。好，那这就是我们对自己的认识。我们先要认识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先要认识我们是蒙了什么恩。就好像保罗自己说，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前提跟预设立场的底下，我们跟世界的关系什么，然后再来就是非常严肃的一个提醒跟警告，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这个事情。那么然后在这个严肃的警告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没有中间路线的人生。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然后十七节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如果按照原文的顺序的话，是说这个世界现在正在过去。当我在讲这句话的时候，这个世界正在过去的过程当中，加上其上的这个情欲，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麦考人这一位我个人非常钦佩的苏格兰的这一位传道人，他解释这句话的时候，他特别说，我们要分清楚什么是河流，什么是岩石。这个世界就像河流，转眼就过去，而我们在基督里面的人，我们是立足在岩石之上。所以我们就从几个方面，刚刚所说的这个四个方面，跟弟兄姐妹们一起来分享。我们看到在这里有三种不同的这个称呼，我们到底要如何来理解它呢？那如果我们看比较新排版的这个中文的圣经，或者看英文的圣经的话，我们就会看见这个十二节到十四节排的方法有一点像是诗体的 排的这个方法，虽然不能算是诗，但是排的方法呢，像是诗一样，好像不是一个纯粹的这个叙述式的这个经文。如果是这样的话，也许当我们解释这一个三种不同的称呼的时候，可能我们就不见得能够完全照字面来解释。这三种不同的这个称呼，有这个小子们，有这个少年人，然后还有这一个父老。那么最简单的理解当然就是照年龄来分，小子们就是小孩子，然后少年人就是年轻人，父老的话呢，我想像我这个样子大概算是父老吧。好，那么做了父亲而且也有点老了。好，那么但是也有人以为这三种不同的称呼呢，可能是指灵命的三个不同的这一个范畴。小子们是指信主不久的人，少年人是在灵命慢慢成熟的人，父老就是灵命已经到了比较成熟，已经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一个地步。好，那么可是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呢，我们也必须要有一点点理解，那就是在约翰一书里面，他特别称所有的信徒都是我小子们呐。这是一个非常亲切的称呼，所以也有人以为其实在这里是针对所有的信徒，就是我小子们。然后在信徒当中有两类的人，一类的人呢可以称为少年人，也许信主的年日还不久，那么另外一类的人呢，就是怎么样呢，就是信主年日比较久的可以称为父老。那到底该如何理解呢？当我思想这些经文，我参考不同的看法，我越来越感觉，这个也许是跟所有的信徒都有关的一个品质。因为前面说小子们呐，因为你们的罪靠着主名已经得着了赦免。如果只是小子得着了赦免，少年人没有得赦免吗？父老没有得赦免吗？那么少年人要胜过那个恶者，难道只有少年人才胜过恶者吗？小子跟父老不应该胜过吗？针对父老特别说，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认识神应该是所有信徒该得到的这个恩典跟追求，不应该只是集中在成熟的这个信徒的这个身上。所以或者在这个地方是针对教会里面所有的人。那如果这样子的话，也许我们也可以理解说，这个小子们啊，其实在原文这个小子们是用两个不一样的这个希腊字，头一个希腊字比较强调这个孩子生下来的那一种小，那么第二次提到小子们的时候呢，就特别提到说这是一个需要成长的，这是一个需要受教的一个孩子，这是一个伏在权柄底下的一个地位。如果这样讲的话，我愿意我们在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有次子之心，我们都能够像耶稣所说的一样，要回转像小孩子的这个样式，是那样子的一个无辜，是那样子的一个单纯。年纪越大，其实在主的里面应该也要学习像小子一样的这一个单纯。而且我们不管活到什么样的年纪，不管在主里的这个年岁有多久，我们一直要有一个受教的心，我们也一直要有一个愿意服从权柄、服从纠正的这个态度。如果我们把小子、少年人跟父老用这样子的一个眼光来看的话，当我读到这里，当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我想我作为父亲，我想我作为的教会的长老，那么其实对我个人来讲也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应用。我常常感觉其实在我们家里面，我的孩子教我很多的这一些事情，而且我的孩子跟我讲话从来不需要客气， 有的时候讲的话呢，不像是这个孩子，用我们华人的眼光来看，不像一个这个孩子对父亲该讲的话。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感谢主，他们愿意很诚实的把他们心里的感受告诉我，我有不对的地方，我有这个态度不对，有一些言语不恰当的这个地方，孩子有的时候就会直接的这个挤出来，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讲呢？你怎么可以这样想呢？所以就是在教会里面，就是在一些比较年轻的这个弟兄姐妹身上，我也一样是站在一个受教的地位。我还记得好多年之前，当我负责这个 Logos 的那个教育大楼的这个建设的时候，我们那时候要考虑要不要发这一个bond的，这是教会发债券。那时候有一个信主，我不晓得，不能说他还没有几天吧，信主还没有几个月的弟兄，既然站起来慷慨发言，坚决的反对。我心里说你干嘛嘛，对不对？我们的长老牧师们都谈好了，你在这边搅什么局，对不对？可是后来我们继续跟他谈，我知道他的顾虑不是没有道理，是有道理。我们就再祷告，我们就等待，一直到最后这位弟兄心里面有平安。那么这位弟兄现在在一个地方，那么来做学生的工作，非常的有果效。我盼望在若歌教会是一个我们能够尊重小子们，也自己愿意做小子们的这一个教会。那么有人问我说要怎么称呼我，称呼我长老或者称呼我这个牧师，也许最好的称呼就是称呼我小子，对不对？那个姓栾的那个小子。那么这样讲虽然是轻松的，但是我真的是很诚实的这样子讲。这样讲并不表示说所有对于我的建议我都听得进去，有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些建议心里面觉得说非常的冤枉我，但是冤枉我也许我越要听吧，因为这就是对于我品格的一个磨练。好，那么我们都在学习成长的过程当中，这个父老呢，就是我们要一直的能够要认识神，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认识神其实真的就是应该是我们人生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追求，我们真的是需要有这个能够认识神的这样的一个恩典。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人生的意义就是认识神并且享受他，这是一个信仰的宣言里面的一句话。那么少年人是什么呢？少年人就是特别是在属灵的征战当中必须要能够得胜。也许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放进去一点点年龄上的这个因素，因为我们比较年轻的人，那么我们比较容易有不好的这个脾气，我们比较有强烈的这个情欲上的一个引诱，那我们必须在这件事情上呢，要怎么样靠着主的名要能够得胜。好，那么我们讲了这三种人之后，我们现在看看在这三种人身上，或者其实是同样的在信徒身上，神所可以给我们的这个恩典。头一个呢，就是提到说罪得赦免。在这段圣经里面当然还有一点点这个文字上的这个细节，就是我写信给你们现在是，还有呢我曾写信给你们过去式，所以 有一些圣经的学者大做文章，解释说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那有一些解释非常非常的聪明，或者说是非常非常的这个用了一些心思，说可能这个约翰呢写到一半没有继续写下去，等到他再写的时候呢，就变成我曾写信给你们。哎呀，这个未免有点猜得太过头了哈！我希望这个作者有一天见到约翰的时候，能够问问约翰是不是这样，他可能会说胡说八道哈。那么当然我不敢这个这样子的这样讲哈，但是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但是这个新国际版圣经就把它全部翻成现在式，他们认为这不过是一个修辞学上的用法，意思通通都是现在式。 对于这样子的一个理解，我个人呢也不反对，或者说也没有资格反对。但是在这里宝贵的就是六个因为，这个可以翻成因为 because， 也可以英文的翻成 that 呢，也许我们中文可以翻成那就是。不管是因为也好，或者是那就是也好，由这六个因为或者由这六个那就是告诉我们已经发生的重要的这个事实。而且呢，在这个后面所用的这个动词呢，都是完成式的这个动词，第二章的12节到14节，然后从第二章的15节到17节呢，用的是什么呢？用的是现在式的祈使句。所以如果你要用英文讲呢，就是 perfect indicative 跟 present imperative。对不起，我用英文来稍微讲一下。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让我们在圣经上看到一般人所喜欢说的 indicative 跟 imperative， 直说语句跟命令语句。这样讲的意思就是说，所有圣经上的命令都是根据神所已经成就的事情，神所已经成就的事情用直说语气 indicative 来表达。那么当神已经做成了一些事，用这六个因为表达了出来之后，才有以下的这个命令。神所已经成就的事情用完成式表述，说这件事情呢是过去的某一个时间点发生，可是它的效果现在继续存在。然后因着神所已经做成的事，所以现在有 present imperative， 神就在现在给我们有命令，就是不要爱世界和爱世界上的事。所以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我们就看到所有神给我们的命令是根据神在基督耶稣里面所已经成就的事情。这是一个我们要紧紧抓住的一个宝贵的真理。我们看圣经这样子的例子非常非常的多。出埃及记20章，我是你们的神，曾把你们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 indicative， 除了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 imperative， 对不对？一开始圣经上在颁布10诫的时候就是用这样子的这个讲法。所以在这里呢，特别提到什么呢？特别提到说，头一个的因为，就是因为你们的罪，因着主名已经得到赦免。那么如果我们要用多一点的字来翻译的话呢，就是因为针对你们的重罪而言，已经被赦免，因为他的名。所以后面呢也可以再用因为，这个希腊文的这个介系词也可以翻成因为。所以在这里用的得赦免是被动的这个完成的这个时态。为什么叫被动呢？因为我们得赦免这件事情是出于神的作为，有人称为神圣的这一个被动。然后因着主名呢已经得到赦免，特别在这里罪这个字是重罪。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个人真的是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感受，当我们认罪的时候，当我们的罪得到赦免的时候，我们的态度应当何等感恩呢？那真的是根据我们对于罪的敏感是到了什么样的地步。有人会祷告说，主啊，求你赦免我，从我在母腹里一直到现在，含不烂当所有的罪你通通赦免了吧。这样讲一讲，其实并不是真的很真诚的认罪。我知道有一个弟兄，当他自己被更新之后，他自己做见证，他说有几天的时间，好像神把他过去人生里面所发生的这一些事情像电影一样一幕一幕的呈现出来，所有他所犯的这个罪，外面的、内心的，好像神呈现出来，他就一样一样的跟神来认罪。我们不一定每个人都要有像他一样的经验， 但是求主帮助我们，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恩典，就是我们真的能够在圣灵的这个提醒之下，我们可以认罪，重罪都能够承认，然后因着主名呢，就能够得着这个赦免。好，《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二节特别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主的名是一个宝贵的一个名字，因为这个名看出他有赦罪的这一个恩典。好，我们华人对于取名都是很重视的，对不对？最近我的这个媳妇呢，跟儿子要生第一个女儿，她特别要我给他们取名字，我为这个名字伤透脑筋，打电话给我山东的亲戚，让他想办法查查这个家谱。那么我的这个孙辈该用什么样子的这个字做辈名？我已经知道这是个孙女，可是这个孙辈的这个辈名是公，天下为公的公。一知道这个公，师母就说：“哎呀，不好，明明是个女的，怎么叫公的？”对不对？好，那么我说没有问题，就叫姓万爱，公姓公万跟爱，好，给他取三个名字呢，就逼他们飞升三个才行，对不对？这是我打的我的小算盘，好。但是后来呢，这个得到的结论是说，媳妇是韩国人，他说：“爸爸，这个名字没有被通过，因为他说韩国人用这个字很不好。”我说：“好吧，那你们就随便取个名字好了。”好，我稍微提这个小故事，就是让我们重视，当我们呼求主名的时候，当我们想到耶稣的时候，我去年圣诞节之前讲过宝贵圣名，就讲到耶稣这个名字，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我们呼求耶稣，我们每一次呼叫想到这个名何等的宝贵，这个名所成就的事情现在已经成就在我身上，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想到他的名字是以马内密 Emmanuel， in 就是同在，怒就是我们， el 神的名字的这个简称。每一次想到主的名是何等宝贵，要已经客观的成就在我们身上，不管我们主观的领受时如何，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那么想到主的名呢，是何等的这一个宝贵。好，所以呢，在这里就特别提到头一个得到的恩典，就是罪得赦免的恩典。第二个我们所得到的恩典，就是我们认识神的恩典。在这里呢，提到认识神，不单单提到父老们，还提到小子们。第二章十四节的后半节，他说：“小子们呢，因为你们认识父。”前面是说认识从起初原有的，在这里特别提到认识父，这样的一个称呼多么的宝贵。这样的一个称呼立刻就让我们想到罗马书上面所说的，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因此我们呼叫什么？阿爸父。阿爸是一个孩子对于父亲一个最亲近的一个称呼。我不晓得我们的下一辈怎么称呼我们，但是在这个称呼里面也有亲跟疏的分别。我特别记得有一次我的女婿跟我谈话，他特别跟我说，他说我不知道他怎么讲，他说 Mr. Luan， 我以后就叫你什么呀，就叫你 Dad， D-A-D， But I cannot call you Daddy， Daddy is for my own father。好 ，OK， 所以呢，虽然他叫我爸，但是他这个爸呢，还不是最亲的爸，最亲的爸呢叫 Daddy 啊。我这个女婿也非常的成熟，不管他跟我多亲，不如他自己的爹亲啊。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称神为阿爸父，这是多么亲切的一个称呼！这一位跟我们有无穷距离的神，能够被我们称为父。 这是多么宝贵的一个认识。好，然后呢，在这里认识这个字，二章十三节跟十四节讲到这个父老的这个认识呢，其实不只是头脑里面的一个知识，这是一种亲密关系的认识。如果我们要希伯来文只学一个动词的话，就学这个动词亚大 yod dalet 然后 ayim 这个字亚大，那么这个字呢就是认识的意思。在旧约圣经里面这个字常常出现，而这个字用在什么地方呢？用在创世纪第四章第一节那一天讲到亚当与他的妻子夏娃同房，就是用的这个字。和合本的翻译就是翻得很含蓄所以这个认识这个字的本身就是讲到一个最亲密的一个关系，就好比夫妻之间那种亲密的这一个结合那么呢，这个认识呢，也应该是身为受造的人我们的最高的一个关怀那么有一个信仰比较 liberal 的神学家虽然我们不赞成他的看法，但是他对于信仰的解释呢，值得我们深思。他说信仰是什么？信仰就是我们的 ultimate concern， 一个最高的一个关怀。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最高的关怀应该就是认识神。在2020年的时候，那么我曾经组织了一个读书会，读了三本书祈祷出来的能力，然后渴慕神 Tosa 的渴慕神，然后这本书读的呢就是这一个 J.I. Packer 的这个认识神如果你要我介绍一本属灵的书，如果你只有时间读一本属灵的书，或者你从来没有读过任何一本属灵的书，我介绍你从这本书开始这本书的旧的中文的翻译翻得有一点点拗口，那么现在有新的翻译呢，翻得呢比旧版的我觉得是要好一些，读起来比较顺一点那么所以我这本书我已经读过不止一次，真的愿意介绍给大家。在这本认识神里面的第一章，这个作者 Packer 呢引用这个斯布珍在20岁的时候的一篇讲章，他提到认识神他说莫观神是一件有益心灵的事，这个课题是那么浩大，我们的思想会在它的浩瀚中完全迷失，它又是那么深邃，我们的骄傲也会被它的无限所淹没。讲得多么的好。他又说然而莫观神使人一心谦卑的同时，却又开阔人的心灵。当我们想神的时候，我们的心胸更被打开。经常思想神的人，比只懂得在这狭窄的世界里钻营的人，会有更宽宏的心。这句话讲得多好。底下又说，只要人对神这个伟大的课题做出真诚、亲切、不断的探究，人的思想将得以扩到最阔，人的心灵将得以全面提升。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啊，我真的觉得我们做主的这个门徒，主要给我们恩典，主愿意我们认识他，从旧约圣经的时候开始就是这样，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全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这是他的一个心意，他乐意我们来认识他，也愿意在这个恩典里面我们乐意的来追求认识神。他最后怎么说呢？我们想疏解忧伤吗？我们想消除烦恼吗？那么我们便要自我投入神那深不可测的海洋里，在他的浩瀚无涯中浑然忘我，然后我们便仿如经过气息之后回来，精神抖擞，生气勃勃。这是一个真的认识神，花时间操练认识神的人才写得出来的这个文字。所以讲到这个认识神，是一个关系上的认识，是一个受造的人 我们的 ultimate concern， 是我们最高的关怀。然后我们要认识在基督里的恩典的另外一方面呢，是怎么样呢？是胜了那恶者。少年人，你们胜了那恶者。我读斯托德的关于约翰一书的这个注解，我真的是觉得获益良多。他虽然不是一个他写的那个 Bible Speaks Today， 圣经信息系列基本上是已经讲到，那么这个是在丁达尔圣经注释里面他所写的，看了那么多我还是非常非常的佩服他。那么他在这边讲了一个文法上的这个细节，他说少年人呢，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他说这个少年人跟胜了这两个字呢，是有押韵的这个字。好，那他把这个希腊文写下来，我就不在这边读了。我一读希腊文就有人事后会讲我说你卖弄什么，所以我不敢了。那么所以在这里呢，这一个告诉我们说我们胜了那恶者，在这里让我们提醒了一件重要事情，在这里恶不是一个抽象的东西，不是一个抽象的邪恶，恶者是指着有位格的那一位，有位格的那个撒旦。其实在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已经告诉我们，当这个该隐他的供物没有被收纳的时候呢，他就怎么样呢？他就变了脸色，然后神就警告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罪，不是一个抽象的一个罪，而是一个怎么样呢？而是一个人格化了的罪。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而这个胜了呢，用的是完成时态。我刚刚一开始已经说了，在二章的十二节到十四节所用的动词通通都是这个 perfect indicative， 都是完成式的这个直说语态，表示神所已经做的这个事情。好，所以呢，我们真的要非常非常清楚的认识我们是在一个属灵的这个征战的这一个里面。很多人都非常熟悉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一节到十七节，所以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够抵挡魔鬼一切的这个诡计。而在这里讲到胜过那恶者的时候呢，特别提到怎么样呢？特别提到说是要怎么样呢？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你们也胜了那恶者，你们刚强。底下有一个这个一个连接词啊，这个连接词呢，也许翻成这个以及呢，会不会翻得太弱一点哈？也许呢，可以把它解释成并且啊，你们刚强，怎么个刚强法呢？并且神的道存在你们心里。如果我们读以弗所书第六章从十一节开始一直读到第十七节，神的全副军装的话，我们可能会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所有这些军装呢，都是防御性的军装，护膝镜遮胸，藤牌，对不对？救恩当作头盔，都是防御性的。可是最后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所以属灵的征战，有一些弟兄姐妹把它讲得好像玄乎其玄，但是属灵征战最重要的兵器就是我们熟悉神的话语。神的话，圣灵的宝剑，神的道，是我们征战的这一个兵器。好，那么然后呢，认识由世界来的这一个挑战，第二章的十五节到十七节。好，那么这段圣经呢，我想我们都很熟了，我就不念了。好，那么时间的缘故，我们要很快的看一下呢，这个世界是神造的。好 ，cosmos 这个字，糟糕，不小心又用了。好，就是一个地是神所造的，是神认为看为美好的， 可是因为人犯罪的缘故，就受到了那个扭曲。所以在约翰一书里面特别提到说，这个世界是伏在恶者的这一个手下。所以这个世界就是一些价值观念，就是一些价值体系。一位非常出名的英国的圣经学者叫做陶德，他说人间的社会根据谬误的原则及结构，出于卑下的欲望，荒谬的价值，以自我为中心的体系，这个就是世界。那么世界伏在恶者的手下，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十九节，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三十一节跟十六章十三节，耶稣也特别怎么说呢？耶稣也特别说，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这世界的王在我里面是一无所有。雅各书特别说，与世俗为敌唯有就是与神为敌。所以在那个地方呢，翻成世俗，也许我们的意思就更容易了解。所以认识要由世界来的这个挑战。那么在这里呢，有一个古代的圣徒，他讲了几句话很有意思。他说这个教会在这个世界上呢，就好像一条这个船呢，在海上的有一个旅程，常常受到狂风巨浪的这个吹袭。我们的责任就是我们不要弃船，同时呢，我们要必须保持着它的这个航行的这一个稳定。我忘了在什么地方看见，就看见有人加了一句话，英文是这样说 But God help us if we let the ocean get into the ship， 但是主求你帮助我们，教会在世界上如同船在海上航行，但是求主帮助我们，如果我们容让海进了船。什么叫做海进了船呢？就是在教会里面有了掺杂，就是世界上的世俗的价值观跟思想的体系，世俗的三观影响到我们教会。所以约翰福音十五章第十八节到第十九节，耶稣特别说，我们虽然在世界上，却不属于世界。我们如果属于世界，世界上就不会恨我们，只因为我们不属世界，世界就会恨我们。而且耶稣说，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所以我们不要期待在世界上成为大家所非常称许的人，除非我们是个乡愿派，要不然的话呢，我们总会有坚持一些理念是世界上的人所不喜欢的。好，那么由世界来的这个挑战啊，时间的缘故我要很快的讲哈，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就像始祖受试探一样，很早以前就有圣经学者认为是这样。那女人看这树上的果子好，应该有一个逗点，可做食物，肉体的情欲；悦人眼目，眼目的情欲，而且呢，能够得到跟神一样的智慧，今生的骄傲。那么一开始始祖受试探，就是在这几样事情上来跌倒。这里提到七样致死的罪，这是一个沙漠的隐士他们提出来的，在天主教里面他们讲这一些。好，那么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这些罪其实也有人认为呢，都是从肉体的情欲开始。所以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是从肉体的情欲来。那么这一些不管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来讲，通通都是什么呢？通通都是我们心里面的偶像。有一位改革中的神学家特别就说，我们的心呢是一个偶像的这一个工厂。肉体的情欲呢，是把肉体的感觉及喜好所支配的人生，把舒适及野心呢当作神。情欲这个字呢，前面有一个三个希腊字是 EPI，EPI 就是超级的意思，对不对？所以肉体的情欲狭义上来讲，就是马太福音五章二十八节看见妇女就动一念，而且是怎么样的，是 EPI， 是大大的一念。 那保罗用一句很直白的话说是欲火攻心，但是更广义的讲，其实就是自我为中心的这些野心。眼目的情欲呢，就是怎么样呢？就是人生的喜乐是根据得到悦人眼目的这个东西。我一直记得神保罗牧师解释大卫犯罪的时候，说他在起来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怎么样呢？容貌甚美。他解释那段圣经，我一辈子不会忘记。他说：“弟兄们，他特别指弟兄们，看一眼不是罪，看第二眼就是罪。”我对今天所有在座的弟兄来说，现在网络上有很多东西，看第一眼不是罪，有时候看到了就看到了，但是看第二点就是罪，把它 bookmark 起来，那就更糟糕，对不对？好，我这样讲，我希望大家能够听得进去。然后由世界来的挑战呢，就是三样爱世界的表现，就是今生的骄傲 ，vainglory of life。这是一个英文圣经的翻译。这个今生特别用的字呢是 bios， 不是用 zoe。在用 zoe 就是表达生命的本质 ，bios 只是在我们的生活中所拥有的那些外在的光鲜的这一些事情，并不增进我们生命的品质。好，我想时间的缘故，也许我就再讲这个骄妻妻妾吧。这是今生的骄傲一个最好的介绍。我念高中的时候读到这个孟子上的这个故事，说其人有一妻一妾而处世者，其良人出则必厌久视而后返，问所以饮食者，俱富贵也。每一次都是吃的酒足半饱回来，可是后来这个小太太就说，我们的这个老公每一次出去都吃的酒足半饱回来，都跟一些有钱有势的人吃饭，可是从来没有看到什么有钱有势的人到我们家来，这是怎么一回事？然后这个大太太跟小太太就有一次出去呢，就跟着他出去看看，原来他是到坟地里面去，人家在办这些丧事的时候，他进去蹭饭吃，所以宴酒是要后返。等到呢，他不知道他的假面具已经被拆穿了，回到家里面之后呢，这个故事的最后是骄妻妻妾。亲爱弟兄姐妹，我们信主的人，我们不需要外面的光鲜来彰显自己，这个外面的光鲜呢，是彰显一个我们自己所没有的东西，我们用不着这样子呢来骄妻妻妾。好不好？那么最后呢，到头来世界是无形的这个压迫。我今天在这里不能多讲了哈。我最近看Carl Truman的一本书，才晓得有一个法兰克福学派。那么这是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他会说以前马克思从经济上来看这个资本家对于工人的剥削，他说现在资本家对于工人的剥削是借着他们掌握的媒体，借着广告，把你的 want 变成你的 need， 把你的自己心里面觉得可有可无的东西变成我非有不可的东西，利用这样子的方法来剥削我们。哎呀，这句话真是一针见血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有许多的观念是在被一些甚至在我们的这些聊天室里面存在那边，就来怎么样呢？不来压迫我们，剥削我们。好，那么孩子跟孩子喜欢比较，不上藤校就不行，对不对？哎呀，对不起，我这个已经讲了很多次了，哈，不想再讲了。我真的觉得我们要认识，有一些事情我们讲多了就变成我们的偶像。昨天我跟 Dr. Poitras有很多的一些谈话，谈到最后的结果，他说我们今天很多的问题还是我们心里的偶像，我们把许多事情追求那个原则上不是有什么错，但是过了头就变成我们的偶像。所以圣经上说，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我知道现在已经15分了，所以如果我们家长有孩子在主日学的话，你安安静静的能够可以离开这个会场，好，那么可以去接小孩，好，那么所以不能够又爱又侍奉神 又侍奉马门。我最后再讲完这一段哈，我想我就结束了。好多年之前，我在宁波带领一个家庭教会的一个聚会，然后我讲到这一段经文，我就问说，为什么在这里把神跟马门能够做对等呢？有一个还没有上小学的小女孩，如果她上小学就去上学去了，她就告诉说，爷爷，因为马门就成为我们心中的家神。一个家庭教会6岁的小孩就懂得这个道理，我求主帮助我们，一个6岁的小孩就懂得的道理，我们信主的人更是要懂得。那个聚会结束的时候，我请这个小女孩的爸爸妈妈来，我拉着她的手，我跟她的爸爸妈妈，我们一起拉着手，我在那里祷告，我忍不住流泪，我说，主啊，在这个小女孩的身上，我看到了中国教会的未来。疫情之前，我跟师母再有一次去访问同样的教会，这个小女孩已经嫁了人了，手上抱着一个跟她当初一样可爱的小女孩，她现在在一个中学当语文老师。我知道现在在国内当老师很不容易，想起了我会为她祷告。这么年轻的孩子就懂得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世界和其上的情欲正在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是永远长存。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你圣灵继续做我们的导师，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我们听这些不是听听就算，我们听这些愿你自己圣灵的感动来激励我们。如果我们的三观需要悔改，如果我们心里面有偶像，让我们靠你的恩典能够除去。你对于我们的要求是根据你所已经做成的事情，我们存着感恩，也知道所有你对我们的要求靠着你的恩典都能达成。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